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第十课，主题是最后的日子。这一课的名字好像听起来比较悲伤，因为他谈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最后的日子，可能作者也想到了世界历史最后的日子，因为这一刻呢，他也谈到了耶稣基督复临之前的世界的末了的这一段时期。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的话，愿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的话。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一刻的存心节在马可福音第13章26到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遭聚了来。存心节是讲述了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就是在极大的荣耀中降临，陪伴他的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那一个时候，救赎耶稣要拯救他的所有的选民，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地的四方从地的四极都要遭聚过来，接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的人回天家。我们现在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两个小钱的奉献。这一个部分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2章41到44节。这里面讲述了一位穷寡妇她的奉献。她所奉献的是两个小钱。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相当于一般的工人一天工资的1/32。如果算到我们现在的工资，如果我们现在工资是100块钱一天，那么1/32就是3块钱左右。所以因此呢，这一位穷寡妇啊，她的奉献是非常少的。因此她蹑手蹑脚的，恐怕别人看见的，把她这两个小钱投入到奉献箱里面。但是出乎意料的，耶稣却称赞了他。有很多财主，他们奉献了很多的金钱，但耶稣都没有称赞，唯独称赞了这一位穷寡妇所奉献的两个小钱。这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那些富人所奉献的是把他们有余的、剩余的奉献出来。所以他们的奉献呢，更像是一种施舍，更像是一种炫耀。而这一位穷寡妇呢，乃是把她一切所有的、一切养生的都奉献了。所以呢，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些富人所奉献的可以说是他们的施舍，而这一位寡妇她所奉献的可以说是一种牺牲。所以我们知道，奉献可能是容易的，但牺牲却是困难的。他把他一切养生的、赖以维持生计的这个金钱都奉献了。所以尽管这一位穷寡妇他的奉献金额是微乎其微，但是呢，他的精神却是大的，以此获得了耶稣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心得，我们有什么体会呢？今天我们也会奉献，但是我们要避免炫耀，我们要避免骄傲的心，避免攀比。不要说啊，我比你奉献的多，好像奉献的多比别人奉献的少更有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都不是我们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既然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拿来奉献给上帝，我们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呢？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奉献的金额，而是奉献的精神。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这位穷寡妇啊，她把她一切养生的所有的都奉献给了上帝。所以她的行动呢，就证明了她对上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虽然那些富人他们奉献了大量的金钱，但是他们所奉献的还不足他们的十分之一呢。所以按照他们所当奉献的，他们所奉献的其实是很少的。就像耶稣对那一位青年官说，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就可以得永生。但是他却做不到，他不能够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但这一位穷寡妇，他却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了上帝。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所给我们的教训也是非常的好。很多时候我们奉献呢，我们会担心教会的组织，他们有没有滥用这个金钱呢？所以我们说啊，这一个牧师啊，这个长老啊，这个教会的组织，他们可能啊会滥用这个金钱，他们可能会贪污啊，他们可能用金钱的这个地方啊不符合我的心意，所以因此呢，我就不奉献。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时代，当时的犹太的祭司，当时的官长们，他们是否有贪污呢？他们有没有合理的利用百姓所奉献的金钱呢？其实他们是大大的贪污了。如果说哪一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们最腐败，那么耶稣时代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可以说是相当腐败的了。但是这位穷寡妇呢，她并没有因为宗教领袖们的腐败就不奉献给上帝，她依然把她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两个小钱都奉献给了上帝。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啊，也没有因为宗教领袖们的腐败而不祝福这一位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所以虽然宗教领袖们相当的腐败，但是耶稣他却依然的祝福了这一位穷寡妇。所以我们的奉献和宗教领袖们的腐败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的奉献也不是支持宗教领袖们的腐败。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奉献了。因为我们的奉献是奉献给上帝，是表明我们对上帝的忠心。上帝也不会因为宗教领袖们的腐败而不赐福给我们，反而上帝会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所以我们的奉献呢，只对上帝负责，不对宗教的领袖负责，和宗教的领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赐福给我们的也不是宗教的领袖们，而是上帝。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们只对上帝忠心，我们只对上帝负责，和宗教领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腐败也好，他们贪污也罢，那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只要尽到我们对上帝的本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责备了当时宗教领袖们他们的腐败，但却称赞了这一位穷寡妇的奉献。所以今天宗教领袖们他们的腐败啊，他们的贪污，将来上帝都会审判，都会审问。那么至于我们忠心的奉献，那么上帝也都会赐福给我们。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13节。当耶稣和门徒从圣殿里面出来之后，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你看我们的圣殿多么的宏伟。然而主却非常忧伤，因为主看到了将来的大灾难。所以主对门徒说，将来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石头上。所以耶稣的这话呢，在门徒听来不可思议。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所以门徒们他们就特别的想要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耶稣和门徒他们来到了橄榄山，对面就是圣殿，他们坐在橄榄山上望着对面的圣殿。在这一个时候，有四位门徒，分别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就近耶稣，问耶稣了一些关于这末后所必要发生的事情。他们说，主啊，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于是耶稣谈到了假基督，也谈到了战争，也谈到了自然的灾害。那么论到耶路撒冷的毁灭，耶稣为什么会谈到关于这些灾难呢？因为耶路撒冷的毁灭乃是象征着世界的毁灭，所以耶稣就从耶路撒冷的毁灭给他们谈到了他第二次再来之前的这种种的预兆，那么也谈到了他们要为主的名而遭遇的逼迫，并且要在君王和诸侯面前为主做见证。当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也不必思量当怎样讲话，因为圣灵必赐给他们当讲的话。那么另外，他们也要遭遇家人的反对，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耶路撒冷必然要被毁灭，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就代表着世界的毁灭。所以因此耶稣谈到的这些预兆，不单是指着耶路撒冷的毁灭，更是指着我们末后的这些所必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圣殿的宏伟固然也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我们内心的圣殿是否建立起来，我们的内心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和耶稣一同经历，一同面对这些困难。但可惜当时的门徒们，他们的眼光只注重外在的这些壮观，外在的这些建筑，他们就忽略了他们内心的这个工程的建筑。这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建筑物将来都要成为粪土，当主来的时候都要化为乌有。所以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乃是我们品格的工程，我们的品格是否建立好，能够迎接主的再来呢？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行毁坏可证的。在马可福音第13章14到18节里面谈到了行毁坏可证的，所以星期二学科的内容也是主要谈到了行毁坏可证的。什么是行毁坏可证的呢？它所指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了不该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耶稣在此所引用的是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27节、11章31节、12章11节都谈到了那行毁坏可证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详细的来解释，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我们请翻开但以理书第9章的，我们读26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这里面谈到了受膏者的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么也谈到了有一王的名啊，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也叫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这里面谈到了受膏者，还有王，还有行毁坏可证的。首先我们要明白受膏者是指着谁呢？毫无疑问指着耶稣基督。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又谈到了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因为他的毁灭就导致了荒凉，所以因此被称为是荒凉的事。所以下面谈到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也被称为是使地荒凉的。所以可见行毁坏可憎的和这一个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导致荒凉，是指着同一件事，也是指着同一个意思，同一个预言，同一个预表。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有许多圣经学者呀，他们认为行毁坏可憎的是指着公元前，就是主前二世纪的安提阿哥伊比芬尼对圣殿的亵渎，但很显然啊，这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行毁坏可憎的这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他之后，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死亡、复活、升天之后才发生的事情。这是马可福音的第13章第14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既然耶稣告诉我们，那行毁坏可憎的是发生在他之后，所以怎么可能是指着在主第一次降生，也就是公元前200多年的事情呢？并且单以理书第9章也把这一个受膏者和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同时谈到，也就是说先有受膏者，然后再有这一个毁灭的事情，就是然后再有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事情。所以怎么可能它是发生在这一个耶稣之前呢？它肯定是发生在耶稣之后。所以很显然，在耶稣升天之后，有哪一王的名来毁灭耶路撒冷城和圣所呢？那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公元70年毁灭了耶路撒冷城，应验了耶稣的预言，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的预言。所以在此，罗马也被描述为那行毁坏可憎的，使地荒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指着罗马，首先是罗马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之后的罗马教廷。这是星期二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大灾难。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3章第19节一直到23节，这里面耶稣告诉门徒关于大灾难的事情，而且告诉门徒因为选民的缘故，这一个灾难的日子减少了。那么这一个大灾难是指着什么呢？就是中古时期长达1260年的黑暗时期，就是教会大背道的时期。它对应了但以理书第7章的25节谈到的小角，要逼迫上帝的圣民长达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三年半，一年是12个月，那么三年半就是42个月，一个月是30天，那么42个月就是1260天，按照圣经预言的算法，就是一日顶一年，一共是1260年。它是发生在罗马帝国之后，当罗马帝国分裂为10个国家，所以后来公元后538年罗马教皇的兴起，延续了1260年的这种黑暗的时期，直到公元后的1798年。所以这一段时期呢，被称为教会的大背道时期，也被称为是中古黑暗时期。上帝忠心的选民在这段时期当中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逼迫。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因为选民的缘故啊，这一个日子它减少了。所以在第14世纪当宗教改革兴起的时候，这一种非常严酷的逼迫呢，就渐渐的开始减少了。所以逼迫呢，在1798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这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第13章第19节所谈到的大灾难。所以耶稣他从一开始就预言到这末后的事情。虽然说1798年教皇死了，他的权力呢也失去了，但是呢圣经也同样预言到他在末后的时候呢还会东山再起。 因为启示录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罗马教皇他虽然受了刀伤，但是将来他还要东山再起，并且将来的逼迫要大过先前的逼迫。这个是星期三大灾难。好，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人子的来临，就是人子降临。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二节，耶稣在回答门徒的询问当中，耶稣最后谈到了他的第二次的降临。那么在谈到他第二次降临的这个最后的一段话呢，耶稣告诉我们应该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恐怕他忽然来到，所以因此我们要警醒，那警醒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吗？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指望是什么？那么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人会复活呢？我们已经死了的亲人，我们年迈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的哪一位亲人，在将来耶稣复临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相信那些信耶稣的亲人呢？他们会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跟他们见面呢，并且永不再分散呢？如果说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不相信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也不相信死人能够复活，我们所信的只是求一个今生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么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求的真的是太小了。上帝在今生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只不过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当中最小的福气了，因为今生的健康也好，福气也好，这一个财富也罢，比起将来的永远的生命，比起将来的这个荣耀来说，真的是显得太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信耶稣，我们所求的只是今生的这些福分，那么我们所求的太小了，上帝所给我们的福气远远比我们所求的更大更多。我们透过圣经的预言都应验在我们的身边，难道我们还不相信耶稣的话吗？难道我们还不相信所剩下的预言不会应验吗？耶稣所讲的这些预言基本上啊，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难道所剩下的这一点点的预言它不会应验吗？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说，人死了已经烧成灰了，怎么会复活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以人的思想来衡量这件事，我们是以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的确以人的这一个常理呀，以人的所见所闻来说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乃是神，不是人，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能够在起初创造了我们啊，创造了人，那么将来他也可以再重新创造我们。就算我们今天死了，我们今天化成灰了，又能怎样呢？将来上帝还能够再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我们，就是一个不能朽坏的充满荣耀的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不要单单求今生的这些福气，我们更要求来生的这个永生，来生的这些无上的荣耀，无上的福气。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之前会有很多预兆，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还有地上的这些自然现象也都会显出他再来的预兆，以及人道德的败坏，人心的腐败，战争的发生等等各个方面啊，都显出耶稣很快就会再来。就好像这一棵无花果树啊，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哎，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预兆的应验，我们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这世代和那时辰，他所讲的是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三十节，耶稣告诉我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以及32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世代所指的是什么呢？在圣经当中，这世代它是一个有关时间性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的一个世代所指的是40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被称为是一个世代。所以一个世代的时间是指着40年的时间。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耶路撒冷的毁灭会发生在使徒的时代，就是说很快就会发生。我们知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在公元后的31年的春天，因为耶稣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所以是在公元后的31年。那么耶路撒冷的毁灭是在公元后的70年，正好40年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的预言是多么清楚的准确的应验，在时间上是没有任何的偏差。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耶稣公元31年讲这话，到公元70年，过了40年就应验了。这是这世代以及那日子。那日子是指的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那日子这一个那这个字呢，就表明了还在将来，而这世代所表明的是他们那一个世代。所以耶稣以这世代和那日子把这个时间呢给它区分开来，因为这世代所表明的是他们那一个世代，就是很近的这个意思，而那日子所表明的是还在将来，所以耶稣以那这个字来表明在使徒那一个时代。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还在将来。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因为今天我们是处在末世的时代，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乃是在门口了。所以弟兄姊妹，主的第二次再来已经正在门口了。所以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学课第十课最后的日子，它不单单指着耶稣在世的最后的日子，同时我感觉作者也在暗示我们所处的时代呢，也是在世界历史最后的日子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准备好，能够迎接我们救主的第二次再来，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迎接主的再来，使我们不但能够迎接主的再来，也能够像施洗的约翰一样预备一般百姓迎接主的再来。因为施洗的约翰他高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我们也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也要预班合用的百姓来迎接主的第二次的降临。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课呢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听，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一个安息日学的学课。每个星期的星期一，我们都会基本上都会准时的发送，除非有特殊的情况。那么有些时候呢，可能因为管控的这个原因呢，可能会被屏蔽了，就打不开了。那我们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就是越过这个公众号，就是越过微信，因为微信呢可能会屏蔽我们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打开我们手机的这一个浏览器用我们手机的浏览器来登录我们的网站，用网站打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听不了了，被屏蔽了，我们可以留意就是说下面的留言，我们可以在公众号的下面留言留言那个地方我会告诉大家，就是说把我们的网址告诉大家，大家去这一个浏览器里面把我们的网址输入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就是关注这一个留言的这个习惯，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联系只能够通过这个留言留言的方式，就是来把这一个情况给大家说明，以及怎么样操作都可以给大家说明。 以及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来这个问一些问题。那么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避这个敏感的词啊，免得被屏蔽了。好，那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救主啊，你在世上33年半，传扬上帝的福音，在你最后的日子里，主你谈到了有关于末后的这种种的预兆，主你让我们关注这些预兆，让我们知道主你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等候，让我们能够预备主你的第二次再来，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上乃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切都丢弃。我们也知道，救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还要遭遇各样的逼迫患难，愿主也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这些大艰难当中，使我们都能够胜过，能够坚持到底。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